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今天节目柯博士神父要为我们介绍的是救主的使命，也就是1990年教宗若望二世他所发布的这个通谕。那么一共有八章，内容非常的丰富，谈的呢最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传教。柯神父您好。
你好。
是。
对啊，今天愿意介绍这个通谕里面的两章，或是这次可能一章，第四第四章，它的题目就是向万民传教的广大福源啊，向万民传教的广大福源。我上一次也提过了，现在这个在传教的整个发展当中啊，好像就以前那么清楚的传教地区，比方说非洲是传教地区，亚洲也是啊，现在就模糊了。因为我们现在说全世界都是传教的一个地方啊，比方说在法国啊，有很多人就不再信教啊，所以也变成一个传教的地区啊，那可以说全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结果可以说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某一个地区可以去传教啊，因为每个地方都是好像基本上是一样的。可是教宗呢在这一章里面愿意提出来，也不是那么模糊不清啊，还是愿意提出来一些很具体的传教的地方或是传教的对象，是我们不会失去我们对传教的一个更清楚的目标。他就是说在这个第四章里面，他说一方面整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一个普世救人的使命啊，这个是教会唯一的目标啊，没有别的，一个普世救人的使命啊。可是在这个大的使命里面，他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说向万民啊传福音，就是向外教人传福音啊。以后其他的也有很多别的工作，也都是有一样的目标啊，就是救人的啊。可是我们他说首先参照大公会议，就是法纽大公会议对此主题的法令所预言说，由我们称为向万民传福音的活动啊，这个是整个教会第一个要工作，在他的使命当中是第一个。那但现在这个工作在一个新的世界可以说也是有它的变化啊。他说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多元化的世界，非常变动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说很多新的情况出现啊。那边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面对过，在那个新的情况哪边是我们的传教使命是怎么样的呢？比方说我们看在那一个都市化的世界啊，我们以前的传教工作都是大部分在乡下的地方，就是非常一个简单的社会。可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集中在大都市里面，以后这个世界的变化，世界的动态就是在那边发生的啊。所以教会应该在那个大都市里面要想办法重新安排他的传教工作。那另一方面有大批的移民啊，在全世界这个不是临时的一个现象啊，这可能是永久就是这样子，大批的移民啊，还有难民潮啊，这个也都是新的情况。那些人就是不就是几百个人啊，是几千万个人，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一起，以后他们的生活情况啊，整个都是非常的困难啊，那些人我们怎么去传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相信耶稣基督他关心穷人，一定是会很特别关心这种人啊。所以我们教会为这些新的现象还不太清楚到底怎么样去传教。还有离开基督传教会的那些，比如说西方的国家世俗化的社会里面，我们怎么去传教呢啊。还有那个各方面的其他的，现在有很多新的那个宗教出现啊，很多的新的，尤其年轻人啊，很多宗教派系出现，面对这个新的宗教怎么去做呢？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变化是非常的大，以后我们教会的传教工作面对这样的不一样的情况，怎么要做什么呢？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教宗愿意给我们他的构想啊。他说一方面过去我们可以说教会的传教工作是相当的 这种丰硕的结果成果。我们看三代教会在全世界，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民族当中，都有它的小团体，都有它的地方教会存在，所以这个是结果是非常不错的啊。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教会有的时候声召很多，很活泼，或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把自己的传教士排出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啊。可是另一方面，在刚刚讲的这些世俗化的影响，是很多本来是基督徒的国家，他们很多人和一半以上就是失去他们的信仰，所以面对他们去再一次去传教也是一个挑战啊。所以另一方面可以说这个传教的地区以前是非常的清楚啊，比如说是在非洲或是亚洲啊，或是南美啊，现在就不清楚啊，全世界都是啊，很多情况都是需要传教啊，所以结果有人就是说不太喜欢用传教地区啊，好像是落后的，或是说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啊，还有也不太愿意提出来说传教士啊，我们有的人就不喜欢听传教啊，他觉得是有一种反感啊，所以结果就是传教方面就好像就模糊了啊。那另一方面，在那个神学的反省方面，也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既然整个教会是传教性的，就是传教就是属于教会论啊，那也都是很对的。可是说就不能说传教有没有它的特别的一个方位啊，应该是保持它，不然的话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是现在内在的外在的一些模糊的地方，或是一种怀疑的地方，是我们现在关于尤其是传教的地区、传教的范围、传教的对象再一次弄清楚。所以这个是教宗现在在这一章里面愿意做出来啊。后他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教会的基本的是普世救人的使命当中啊，就是向外邦人传教，外那个万民传教，他觉得是第一个使命啊。所以他说，教会传教活动所针对的情况，就是民族群体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基督和他的福音尚未被认识啊，或是缺少足够成熟的基督徒团体，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周遭让心得具体化，并向其他的团体宣讲啊，所以这个是这就是向万民传教的一次的本意啊。所以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以后想把他介绍给所有的不认识他的人，这个是在这个整个教会基本的生命当中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是牧灵工作或是灵牧照顾啊，就是说本来的教友一定认识信仰，认识耶稣基督，一直帮助他培养他们的信仰，使他们更有活力，更具体的把他们整个的生活把它基督化。所以这种牧灵工作也是在这个大的教会的使命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啊。那第三个就是说是再服传啊，就是在那些失去信仰的这些国家里面的那些本来是做教友的当中啊，再一次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使他们重新跟他建立关系，也重新把他们整个的生活福音化。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幅度啊，三个相度，就是教会基本的使命的一个可以这样分的啊，就是一方面是向万民传福音，第二个就是牧灵工作，第三个就是再服传啊。
有个问题哦，想请问柯神父，就是教宗他常常会有不同的通谕，那这个通谕当然是针对可能是教会的需要或者是教会的一些问题啊，他提出他的一些意见跟看法。那么教宗他是怎么样知道这些问题的？是不是教会有一些机构来做一些反应让他晓得，然后教宗他经过一个思考之后把他的看法提出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序？
对， 基本上当然是教宗非常关心整个教会的发展啊，他一直注意到传教方面，他现在也常常出去啊，到各个国家想了解基本那边一些国家的传教情况、教会的情况。以后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就写信给他，以后这些信就是被筛选以后，就是也是反映给教宗啊，所以他很整个教会的责任就是放在他身上，也就非常的关心啊。所以每次他觉得哪些地方需要他去澄清或是去关心呢、啊，他就是去研究怎么去做一个，比如说一个同语里面怎么可以帮助啊某些国家或是某些教会里面的情况，说他再一次恢复本来的好的情况哈、啊。所以他常常写各样的同语，也不但是教会里面，也是对国家，就是说在那个经济方面呢、啊，他关心的穷人呢、啊，他关心弱势团体啊，他关心人权呐、啊，各方面呢、啊，他是好像代表耶稣基督关心全人类，所以不但是教会里面，以前可能是比较是关心教会里面，可是现在这个世界都是开放的，我们都消息都非常灵通，所以教宗也都知道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有灾难呐、啊，有破坏呀、啊，有困难，他都关心呐、啊。以后就是有的时候就表达他的看法，或是一种鼓励，或是一种劝勉啊，是大家都受他的好的印象。所以这个是教宗就是写同语的一个出发点。
对，我们觉得教宗好辛苦、哦、这个世界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每一样都要去关心，而且都提出非常中肯的一个看法跟建议、哦、甚至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可以遵循的一个道路。像您这样介绍的这个1990年的通语，就让我们看到说传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对对，这是教宗，就是他代表耶稣基督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就是扮这样的一个角色。以后也是被外面的人也被承认的，他们都觉得他是一种道德啊领袖，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威啊。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跟他的看法不一样，可是基本上他们大家非常佩服他这样做啊。所以教宗也真的是一个我们应该很尊敬的，很为他常常祈祷的一个领导者。
是，那么除了刚刚您提到这个三点之外，对于这个传教的一个活动啊，那教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跟他的意见呢？
对，我现在就是说这个像万民传教哈、啊，他现在一边也提出来，这是三刚刚说的这三个那个
教
向度里面呢、啊，他觉得这个向万民传教是最重要的。或他再一次提出来，这个传教是一方面，比如说他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宣扬基督及提福音啊。第二就是建立地方教会啊。第三就是提倡天国的价值观啊。所以这个是每一次就在传教方面有这三个幅度，宣扬基督啊，他的福音啊，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第二就是建立团体啊，建立教会团体。第三就是把耶稣基督他的这种价值观呢、啊，把它提出来，是整个社会也是接受他啊。这个就是准备天主的国在全世界就慢慢的出现啊。所以这个是教宗这里再一次提出来传教是什么。以后大家也知道这个牧灵工作跟传教工作跟再福传这个三个也不是那么可以分得非常的清楚啊。比方说牧灵工作本来就是为加强信那个教友的信仰生活。那教加强他的话，就是也是一种鼓励那个教友去传教。假如他的信仰非常的活泼，他很自然的会传教，所以牧灵工作可以说是准备教友去传教、啊、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活的信仰，一定会把它传出去、啊、所以牧灵跟传教工作是彼此非常有关系的、啊、以后另一方面，假如一个人去传教， 他自然的也愿意多去学习信仰是什么，他需要这个，他面对外面的人就感觉到自己哪些地方不够啊，不够清楚啊，他自然的会找啊这方面的道理啊。另一方面他在做的当中啊，也感觉到真的是跟耶稣基督一起传教，所以他也感觉到他的信仰有力量啊，他非常的高兴的去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彼此，这个会彼此的影响啊，一个会传教的人他也一定会非常热心啊。所以牧灵工作跟传教工作是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可是彼此不能分开的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现在一个教会他不会传教，他往内也是很快就慢慢的是死了，就是照顾自己是不够，我们人类非常需要一个向外的一个使命啊。所以这个传教就是这个，往内是牧灵，向外是传教啊，两个都是是一个事情的两面而已，可以说。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传教不但是说是为外面的人有好处，为教会本身呢是非常的需要，使教会能够保持它的活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使命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传教它的真的是教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啊。现在我们再提一下，这个教宗也是知道传教方面各样的困难啊，所以这个有外面的困难，有的国家传教是不能去啊，有的地方就是反对啊，有反感啊，就不接受啊，有的是破坏的传教士啊，那别的地方就是可以说我们教会里面的问题啊，就说我们自己的不够热心啊，另一方面。我们那个圣召啊，就对传教的圣召也是现在也很少啊，所以也是就说我们就没有传教士，为了能够把它派出去。另一方面，有的教会就是西方的教会就是世俗化了，当然就没有这种力量去传教哈、啊。还有那个其他的就是。教育的反见证啊，就是说教育部一个不好的榜样，就是我们教会之间跟基督徒基督宗教的一种分裂啊，外面的人觉得你们怎么样子，你们都是一个耶稣基督，为什么有两种看法啊，他们就觉得就不够吸引人，他们吸引他们的。所以另一方面就是在宗教方面，现在就好像觉得每一个宗教也有它的好的一面啊，所以就觉得为什么还要传教啊，对，这个是一些内在的一些困难啊，所以现在传教有一个危机啊，所以这个是教宗这个同一里面都一直所关心的。
对，事实上这样听起来哦，真的好像今天的传教工作的确是困难重重哦。我想您是这个专业传教人的话，可能体会更深。那么尤其是现在的教友可能也比较不像从前那样子，就是心思比较单纯一点，可能会提出很多的问题。像我最近知道好像有人在电脑上提出这个圣经四十问啊。就是想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所以我想不只是教宗关心，可能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这个传教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啊，我们想说柯神父的介绍呢，让我们至少知道说我们应该很重视传教的使命，同时也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在节目中柯神父提供了我们很好的方向跟内容。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星期再继续请柯神父来我们做介绍。谢谢。